聚会的一开始一样照着我们的读经进度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读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请翻开尼希米记的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翻到的话一起来念尼希米记的第四章第一节申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申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那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阿们感谢主我们读经到此今天安息日上午我们那个手机要记得关静音或震动我们今天上午呢要一起来查考的题目是元帅约押忠臣或叛徒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二章列王记上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列王记上第二章三十四节小弟来念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将约押杀死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里三十五节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担任大卫元帅的约押他人生的结局是很悲惨的他被这个所罗门给处死派人把他给杀死我们知道约押他本来是大卫的元帅那为什么他的人生会走到这样的地步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查考这个元帅约押他是忠臣或是叛徒我们先来讲这个约押是谁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的第二章我们来看十三节历代志上的第二章十三节小弟来念十三节耶西生长子以利亚 次子亚比拿达，三子示米亚，我们再来看十五节，六子阿仙，七子大卫，十六节，他们的姐妹是席鲁雅和亚比该，席鲁雅的儿子是亚比塞、约押、亚撒黑，共三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约押是谁呢？他的这个祖父啊是耶西，他的母亲叫做席鲁雅。这个席鲁雅她是大卫的姐妹，所以说大卫是约押的舅舅，所罗门是这个约押的表弟。那么约押的生命，我们可以简单分作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跟随大卫的时期，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到十一节，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八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作王，治理基利、亚苏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敏和以色列众人。十节，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两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是扫罗王，那扫罗离世以后，大卫并不是马上就当王，因为扫罗离世以后，扫罗本来的元帅叫做亚尼尔，是在第八节，他立了这个扫罗有一个儿子叫做伊斯波设，所以我们在这个第十节里面看到他们本来在马哈念这个地方来当王，那么大卫呢是在希伯伦这边，所以一开始这个国家是分裂的，这个北边是这个扫罗的后裔在当王，南边是大卫在希伯伦当王，所以一开始两军呢常常有冲突。我们来看十二节，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片去，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片池旁与他们相遇。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北边的这个扫罗的后裔伊斯波设他们一开始在马哈念这边当王，那南边呢大卫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当王，他们一开始呢常常会有冲突。那么这个时期的约押，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要讲约押，约押一开始他还不是元帅，一开始我们在十三节里面看到他只是一个带队的将领而已，他一开始是带队的将领。那后来呢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到第四章，这个北方的这个亚尼尔还有这个伊斯波设后来就被杀了，这个大卫呢就可以开始统一全国。所以第一个阶段，这个约押的第一个阶段是跟随大卫时期，这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将领而已。那什么时候当元帅呢？就是第二个时期，是元帅执政时期。第一阶段是跟随大卫时期，第二阶段是元帅执政时期。我们来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六节，这时候北方的势力都已经这个消灭了，所以大卫可以开始统一全国。五章的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并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当大卫要去统一的时候，其中有一群人叫做耶布斯人，他们一开始仗着自己的这个地理位置很优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山城，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这里是易守难攻，所以一开始就跟大卫在叫嚣了，说如果你们没办法攻进来了， 但是大卫后来怎么样攻打了这个城市呢？我们这里可以做个记号，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的十一章，同样的事迹，历代志上的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历代志上十一章第四节四到六节，小弟来念。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六节，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做了元帅。所以这个约押本来是带队的将领，他后来为什么会成为元帅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因为大卫在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子说，谁愿意身先士卒，我带队上去攻打耶布斯，这个耶路撒冷，我就可以做元帅。好像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古代如果在攻城呢，说真的啦，没有人想要当第一个，因为第一个上去的总是阵亡率特别高，所以这个将领都要下这种军令如果先冲上第一个登上城墙的啦，可能要赏金可能十万两黄金之类的大家才会有这个动力。那今天这个大卫也是用这个方法说，谁先上去攻打成功的，就可以做元帅。那这个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就先上去了，就活下来，他就当了以色列的元帅。那么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当约押做元帅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在军事上的表现非常的勇猛。好，我们看回来这个撒母耳记下，我们来看第十章，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第十章的这边是记载了这个亚门王这个大卫这里已经开始这个统一全国了。那这时候的这个大卫，其中有一个这个外面有一个王是亚门王，他死了，后来他的一个儿子哈嫩接续做亚门王。那这个时候大卫就说，我要派遣使者维护之前的这个关系，因为大卫以前跟这个亚门的这个王还关系不错，所以他儿子上任以后，他还想说派使者过去跟他们一起来这个来安慰他，跟他维持这个外交关系。但是这个大卫的使者派过去以后在这个第三节第四节以后呢他们对待这个使臣非常的不客气，羞辱他，把他的胡子给他砍一半到这个第四节，然后又割断他的下半截的衣服让他很羞耻的回去。本来大卫是很好意跟你维持这个外交关系，然后后来这个亚门这个他们做了这个很过分的事情，羞辱这个使节，所以后来呢，在这个第六节以后这个亚门人自己知道，这个大卫可能会来报仇，所以他们就招聚了一些人。那第七节，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所以到后面呢，大卫就派约押过去打仗打败了这个亚门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大卫这个时期的约押在武力上军事上非常的勇猛他不只是身先士卒上去攻打了这个耶路撒冷，在后面的这个征战里面他常常是冲在前面带队打败这个外敌的。不只是这样，这个时期的约押也是非常知所进退我们有时候讲这个狡兔死走狗烹这个鸟尽弓藏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你以前是一个很厉害的将领但是天下太平以后，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谁？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你这个很厉害的将领，功高震主这个约押他也有这样的这个认识他在军事上的表现非常的好，但是他知所进退我们来看这个十二章，我们来看二十六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六节。我们知道后来大卫派约押过去攻打亚门人，好，二十六节， 约押攻取亚门人的京城，就是首都拉巴。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取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好，我们在这里看到约押，大卫派约押去攻打亚门人，有一次围困这个他们的首都叫做拉巴。那快要攻打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约押就赶快派人去跟大卫讲，这个城快要破了，你赶快派人来这个收割，不然到时候城破了以后，这个城人家就称我的名字。我们看到这个约押非常知所进退啊。小弟之前记得看到一个这个社会新闻也是这样，哇，有一个这个好像是美国的 FBI 派去这个黑手党那里卧底的那这个有一次快要收割的时候，他赶快跟那个说，你们赶快来围剿啊，不然我就要当上这个黑手党的老大了。好像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做啊。那这个约押这个时候他非常的聪明他知道哇，赶快要收割了，赶快把这个战果要归荣耀给这个君王大卫。所以我们这时候看到的这个约押表现在军事上，在进退应退上非常的良好，他很勇敢然后他这个也知道要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冲，这是他第二个时期。我们讲第一个时期是跟随大卫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元帅执政的时期那第三个时期呢，就到了这个内政争权的时期，因为后来的大卫的王朝就比较混乱内忧外患不断。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14章，撒母耳记下的14章我们来看第一节，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在大卫这个天下比较太平以后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10章第11章这个大卫就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他抢了别人的太太所以因此呢，神就处罚他让他的这个国家里面撒母耳记下11章的第1节以后那边就是说大卫就开始抢了人家的太太嘛，这里我们比较熟悉一点所以神就处罚他，让他的家里面有内乱其中一个乱源就是这个大卫的长子叫做暗嫩乱伦这个欺负了这个亚沙楼的亲妹妹欺负这个他嘛所以这个亚沙龙就怀恨在心，找一个机会把这个大哥暗嫩给杀掉了那他把大卫这个长子呢暗嫩给杀掉以后，他就害怕，就开始逃到外面去那其实呢，在他逃走的过程里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3章，我们来看38节38节，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3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当这个亚沙龙逃走以后这个亚沙龙知道自己做错了所以他一开始不敢回来，但是他又他想回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回来。大卫呢，心里也是一样，他想要亚沙龙回来，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们这时候看到约押非常的厉害，撒母耳记下的14章第1节这个约押不只是很勇敢的人，不只是知所进退，他也知道王的心在想什么。我们常常讲伴君如伴虎如果我们在这个很有权势的人底下做事你真的要懂得揣测上意这个君王到底在想什么你不要站错队，你也不要说错话，有时候因为讲错一句话你的头就不保那这个约押也是一样，他非常的清楚大卫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他后来就用了一个方法，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让大卫可以让这个约押沙龙可以回来那不只是这个约押不只是明白王的心意，他也懂得人民的心意。我们来看19章，撒母耳记下的19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一到二节。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押沙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这里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后来押沙龙回来以后啊，没有几年啊，就开始不安分了，就开始要反叛，所以呢，这个后来押沙龙的势力很大，大卫不得已逃跑。那后来呢，这个在征战的过程里面，押沙龙就被杀死了，这个约押杀死的啦，因为这个大卫本来想要保住押沙龙，后来这个约押把押沙龙给杀掉。那这个押沙龙死掉以后，这个大卫啊非常的难过，照理来讲是很快乐的事情，因为这个叛军的势力给消灭了。但是大卫因为他的儿子押沙龙死了，本来高兴的心情啊就变成很难过。那如果你是跟随大卫的人，你的心情当然也是喜三温暖啊，你本来为了大卫出生入死，这些人要杀死大卫，你把这个大卫的敌人给杀死了，结果现在大卫反而不高兴，人民本来是得胜的欢乐就变成悲哀。那我们讲这个约押非常的厉害，他不只是明白王的心意，他也非常明白人民的心意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五节，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押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好，我们在这里看到约押他不只很明白这个大卫的心意，他也很明白人民的心意，他知道大卫如果这样继续悲哀下去啊，人民的心都会涣散，所以他就叫大卫啊要做挽回啊这个时期的啊。其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押他能力非常之强，要武力有武力，要聪明有聪明，要明白别人的心意啊，从王到人民，甚至我们讲约押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二十四章，我们来看第一节，撒母耳记下的二十四章，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二节，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示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三节，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了。我们讲这个约押他不只明白王的心意，不只明白人民的心意，他也知道神比较喜悦的事情是什么。在数点百姓这件事情上，约押看得比大卫还要清楚。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约押军事能力很强，他敢于冲锋陷阵，他运筹帷幄的能力很强，他在人际关系上也处得很好，他也非常有智慧，他明白王的心意，明白人民的心意，明白众民神的心意。可是我们刚刚在一开始所读到约押的结局是悲惨的，他在人生的最后被所罗门派人给杀掉，被处死了。为什么约押会走到这个田地？因为在第四个时期，也就是王位继承的时期，他站错了队，这是他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一章隔壁页，我们来看第七节。好，列王记上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七节。七节，亚多尼亚与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我们这几次刚好都查考到有关围绕在亚多尼亚身边的人，我们曾经讲过 至尊为王的亚多尼亚，我们上次也分享了这个从忠诚到偏离的祭司亚比亚他，那现在是另一个人叫做约押，他到底是忠诚还是一个叛徒？在第四个阶段王位继承时期，约押选择帮助了大卫的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他并没有选择神所要立为继承人的所罗门。所以在大卫年纪老迈快要死掉的时候，他留下了遗言，有三个人他提到了，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二章一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大卫要死的时候留下了遗言，交代所罗门一些事情，其中提到了三个人名，一个是巴西莱，另一个是示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约押了。我们来看第五节，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铁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六节，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大卫在要死以前讲跟所罗门讲这个约押我们记得约押跟大卫是什么关系吗？约押要叫大卫是舅舅，约押是大卫的侄子。约押跟所罗门是什么关系？他们是表兄弟的关系。但是在最后的阶段，其实我们看大卫他这个人，他有他的优点，他的缺点其中一个是他非常看重他自己家族的人，所以他在看待亚多尼亚的事情，常在看待亚沙龙的事情上，他常常判断不清，所以他对于家族的人他的照顾是非常有的。但是他竟然今天快要死的时候，他下了一个命令，要把他的这个亲戚其中一个他的侄子给杀掉。为什么？所以我们讲约押他是忠臣还是叛徒。我们讲约押有他很优秀的一面，我们在几个时期里面看到他跟随着大卫，他在这个做元帅的时候这个军事的征战能力非常的强，他在人际的进对应退上也非常的强，他懂王的心意，懂人民的心意，更懂在天上神的心意。可是我们讲其实约押在这些阶段里面他不是完全忠心的。我们刚讲约押的四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他都有他自私悖逆的一面所以我们给约押的标题是他是一个元帅，但是他到底是一个忠臣还是一个叛徒？我们如果以后仔细能够更深入的去看因为我们今天只是大概介绍，小弟到时候会点出他其中的几个点，我们就会看到约押这个人在国家的发展上他看起来好像是很忠诚的，他好像为了大卫着想，为了人民着想也好像也 以神的意念为很高的指导，可是在很多关键的问题上面约押这个人是这样，只要有挡到他个人的利益，他就会尽全力除掉挡这个得到会阻挡他得到利益的人。好，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讲呢？我们来看约押生命当中一些悖逆的事情。我们从约押生命中的这些悖逆的事迹我们提出几点教训。我们讲第一点，从约押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要懂得放下仇恨，要懂得放下仇恨。我们看回来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在刚刚大卫的遗命里面提到了这个约押曾经杀死了北方的元帅亚尼尔这是发生什么事情？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十二节，小弟来念，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大卫说，好， 我与你与你立约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北方的元帅啊，这个亚尼尔本来是扫罗的这边的人，当然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所以呢他就跑过来跟大卫讲啊，大卫啊，我跟你立约，哎，我把北方的人哦都带回来归服于你。那大卫说好，这是一件好事，我与你来立约哦。所以后来呢，大卫就真的哈跟他立约。我们来看十七节，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又到希伯人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好，所以这个亚尼尔呢，他先跟大卫讲，哎，我如果把北方人都带来归服你好不好？好，这个大卫说好，所以呢亚尼尔就回去哦，开始说服这些人哦，来回来哦支持大卫。好，那亚尼尔呢后来呢就带着这些人哦来到希伯伦。我们来看二十节，亚尼尔带着二十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亚尼尔和带他的人设摆宴席。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召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用大动干戈，国家就可以太平。所以呢这个亚尼尔做了一些事情，已经跟大卫一起吃饭都已经讲好了啦，在饭局上都讲好了，就只剩最后一个签约的仪式，到全部的人到希伯伦或是哪里来承认大卫是君王。但是这个时候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啊，这个程咬金是谁？就是这个约押。这个时期是约押的第一个时期，跟随大卫的时期。这时候的约押还不是元帅啊。我们来看第三章，我们来看二十七节，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瓮洞，假装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便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这个亚尼尔本来从希伯伦要回去了，那后来这个约押听到消息说，哎，这个亚尼尔曾经来过这边要跟大卫立约，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亚尼尔啊，这个约押心里怀有仇恨啊。什么仇呢？因为之前啊，他们曾经这个征战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十二节，我们刚刚不是说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十二节，北方跟南方一开始有这个征战吗？所以他们曾经在这个基片这个地方啊，有一次的征战。那在这个征战当中呢，约押的其中一个兄弟叫做亚撒黑，被亚尼尔给杀死。因为亚撒黑跑得很快，一直追这个亚尼尔。亚尼尔跟这个亚撒黑说：“哎，你不要一直追我，你去追别人。”啊，亚撒黑就不听劝啊，所以就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后来这个亚尼尔啊，一个回马枪，哇，这个亚撒黑跑太快，这个穿透了这个亚撒黑的肚腹，所以这个约押就把这一件私人的仇恨记得非常的清楚。那所以呢，今天呢，这个亚尼尔要回来归服大卫，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用打仗了，都已经非常的太平了，约押竟然搞这个暗杀的局面骗这个北方的元帅亚尼尔说：哎，你回来，我有事情要跟你讨论。就在这个隐秘的地方把这个亚尼尔给杀掉了那其实约押做了这个动作，其实是会让大卫来背黑锅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我们来看二十八节，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架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大卫啊，听到这个亚尼尔被杀死以后非常的生气，开始咒诅这个约押。为什么？ 本来两个国家哦都已经哦，假设我们讲说这个现在有些国家不断的在打仗哦，假设我们讲哦乌克兰跟俄罗斯啊，或者是说以色列跟什么哦，你如果是在其中啊，你已经很厌倦了这个战争的人哦，现在好不容易要谈到两边的国家不要再打了，是不是一件好事？绝对是一件好事。结果你竟然在两边使者快要签约的时候把人家叫回来，然后因为你自己的家人曾经在战争被对方给杀掉，你就把人家的使者给杀了。哦，本来要讲到和平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容易又打起来？哦，所以这个亚尼尔他做约押做的事情是让本来很容易要恢复和平的人啊，又再挑起了这个战火。所以这个大卫非常的生气，并且也会让大卫背黑锅。为什么？因为人家来到你的这边呢，吃了饭，本来要签约了，那现在被你的人给杀死，你是不是鸿门宴？你这个大卫以后讲话是不是言而无信？别人会开始怀疑你的诚信。所以在31节以后呢，大卫就开始哦，表现出对这个亚尼尔的这种悲哀啦。哦，那么我们来看这个35节，日头未落的时候，哦，大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撒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啊，你看这个时候啊，这个亚尼尔这个约押做的这个动作，杀掉亚尼尔报自己的私仇，让这个大卫背黑锅。大家都想说，哇，这个大卫哦，又把人家给杀掉了。大卫知道这种很悲哀的表现，众民才知道，哎，原来杀死亚尼尔这件事情不是大卫的心意。所以我们讲，如果我们今天哦没有放下自己的仇恨，我们会使这个我们所在的团体受到亏损。约押就是这样，曾经有人伤害他的家人，但是这个仇恨他一直不愿意放他过，所以他后来让他的国家蒙受了损失。如果我们今天不懂得放下仇恨，也会使我们所在的团体蒙受亏损。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18章，我们来讲一个例子。撒母耳记上的18章，我们来看第6节。撒母耳记上18章第6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王位没有给他了。第9节，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扫罗也是一样，扫罗当王以后，他放不下对大卫的仇恨。他为什么会仇恨大卫呢？因为大卫的表现比他好，所以他就怒视大卫。甚至到了后来，扫罗的一生啊，都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来看29节。28节开始。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你如果说这个扫罗啊，他上任以后做了什么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他做得特别认真，就是派兵追杀大卫。哦，如果我们看后面的记载，你发现扫罗国家不管，哦，这个常常就是大卫在哪里，赶快我们全部的人一起去追杀大卫，大卫躲在洞中，躲到哪里大卫到哪里他就是追杀到哪里。说真的，如果你处在这个以色列的国家，你的君王不好好做事，一直在追杀别人，你是人民，你也受到亏损。约押就是这样，扫罗也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仇恨给放下，当你在某一些职位上的时候，你反而可以照顾到身边的人。我们来看创世纪的50章，创世纪的50章，我们来看15节。创世纪的50章15节， 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我们说，为什么要把你的仇恨给放下？约押没有放下仇恨，让他的团体、国家受到了损失，甚至差点让大卫背了黑锅。扫罗没有放下仇恨，一直在追杀大卫，搞得民不聊生。在这里的这个约瑟啊，他也是被严重的伤害，但是他放下了仇恨。他后来做了什么事情啊？我们来看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当了宰相以后，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他统管埃及很多的权力。他如果愿意，他可以报复这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但是约瑟没有这样选择，他选择放下了仇恨。他的哥哥们本来很担心爸爸死了以后约瑟会不会这个报仇，但约瑟说：我把这些仇恨给放下了。他反而照顾这些人。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在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在这个社会上，在教会里面，我们记得我们要把自己的仇恨给放下啊。如果我们当了负责人，当了某个组长，或当了什么这个有权力的这个职位，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仇恨给放下，那我们会对这个团体造成伤害。我们很可能跟约押一样，会破坏了这个神国的发展。我们可能跟扫罗一样，一直在追杀别人。我们应当学习约瑟的榜样，不管从前别人对你做了什么事情，其实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来看四十三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四十三节，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神对我们的期待是，不要一直活在仇恨当中。一直活在仇恨当中的人，会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我们刚刚看到的约押就是这样，本来两国可以这个趋近于和平呢，但是他报了自己的仇，却伤害了整个团体的利益。那时候已经没有要打仗了，那个时候已经是太平时期要签约了。你在太平的时期，你还做这种流人血的事情，这就是杀人了，你就伤害了这个团体。扫罗也是一样，放不下那个仇恨，害人又害己。好，神对我们的期待是放下仇恨，学习做天父的儿子，我们才可以为神做更多的事工。好像约瑟一样，他放下了仇恨，他能够遵照神的旨意，照顾这些以色列人。好，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可能有一些人伤害过我们，但是我们要学习把这些仇恨给放下，学习爱我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神不要我们一直活在仇恨里面，仇恨只会让我们所在的团体被撕裂、被分裂。我们要把这些仇恨给放下，才可以真正造福我们所在的团体。在教会里面，在各个地方都是一样，不要做活在仇恨当中的人。我们要学习放下仇恨啊，这是我们从约押的生命看到的第一点教训，我们要懂得放下仇恨。好，那么第二点教训，其实我们有这个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中的一些教训，但这个因为五十分了，我们就讲这个第二跟第三个教训。 第二个教训，我们要追求这个神国的成长，非个人利益的增长，这个也是类似。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十九章，后来约押又做了什么事情。撒母耳记下的十九章，我们来看十一节。撒母耳记下十九章十一节，这个亚沙龙死了以后啊，这个大卫啊，做了一些政策上面的这个指令。好，撒母耳记下十九章十一节，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十三节，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在大卫要被亚沙龙给篡位的时候，亚沙龙做了一个动作，亚沙龙立亚玛撒当做他的元帅。所以当这个亚沙龙死了以后呢，这个大卫也做了一个动作，他要这个招降嘛。所以呢，因为约押当然他之前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他我们讲他不只杀掉了这个亚尼尔，其实他也杀掉了这个大卫本来没有要杀掉的亚沙龙，他都是自己呢在关键的时候都会做一些这个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后来这个大卫就想说这个人不能用了，他就顺势呢，因为这个亚玛撒其实军事能力应该也是不错，所以大卫就说啊，那个亚玛撒你可以回来，我要立你代替约押做元帅。那我们知道这个约押他到底是忠臣还是叛徒，约押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怎么做啊？我们来看这个二十章的第四节，二十章第四节，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来，你也回到这里来。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六节，大卫对亚比筛说，现在恐怕比基利人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沙龙更甚，你要带领你的主人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筛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好，在这个亚沙龙的叛乱啊结束以后呢，其实后来又兴起了一个人，在二十章的第一节有一个匪徒叫做示巴，然后呢他又召集这些群众说，哎，不要跟从大卫了，我们来叛乱。那所以呢，大卫一方面要处理北方这个本来这个跟随亚沙的人，现在还要处理这个示巴。那这个亚沙龙的旧部下呢，就派亚玛撒来处理。那另一派这个示巴人，这个示巴呢，在二十章的第一节这个示巴就派这个大卫是派谁啊？在二十章的第六节，派亚比筛去做处理，说你去追杀这个示巴，免得他之后又跟亚沙龙一样在那边作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大卫没有派约押，他派亚比筛领兵出去征战，代表约押的位置已经不保了。所以后来约押在出去追杀示巴的过程呢，他去找了这个亚玛撒啦。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我们来看第七节，我们第七节念过，我们看第八节。他们到了基片的大磐石那里，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时约押穿着战衣，腰束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约押前行，刀从鞘内掉出来。九节，约押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撒说，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亲嘴。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拿的刀，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刺他就死了。我们看到这个约押非常的凶狠，他知道他的这个元帅的地位不保，他趁着追杀别人的过程跑来找亚玛撒，假意要跟他亲近。兄弟，我们说说都说兄弟啦，贪都贪自己，就是这样。这个 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很容易被谁出卖，被自己的好朋友给出卖，背后捅你一刀的不是别人，是跟你称兄道弟的人。这个约押，我们看这个约押，他感觉非常擅长捅别人的肚子。这个亚尼尔刚刚也是被肚子被他杀死，被捅死。这个亚玛撒也是一样，他还装得 很像样呢，这个刀不小心掉出来了，然后还讲假装这个捡这个刀，左手拿刀，然后右手拉住人家的胡子，要跟人家兄弟好久不见，然后开始捅别人。这个圣经特别记载啊，他一刀就把人家捅死了，这个是蓄意杀人。小弟曾经看过我们这个日本这个武士，我们知道他们战败的时候会做一个动作，切腹自杀。我们对切腹自杀如果了解，切腹下去不是马上死，所以常常需要那个借错人，就是另一边的人，那个太痛苦了，拿刀把他的头给砍下来。所以其实这个肚腹下去不是最致命的地方，但是圣经竟然讲这个约押一刀下去亚玛撒就死，不用再刺，一刀就死了。看得出这个约押这个杀意很盛啊，他已经筹划很久，还只是刺一刀就把人家给杀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玛撒，他非常的有才啊，这个对不起，这个约押非常的有才能，但是我们讲他到底是忠诚还是叛徒，其实你从他后面的一些表现，关键的时期都可以看出他本质上是个叛徒。他把他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的利益之前，只要有人好像会阻挡到他的利益，不管你是谁啊，一刀捅死你，把你给杀掉。约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挡到我的利益，没有挡到我的利益，我都可以为了这个国家，为了大家没有问题。你只要挡到我个人的利益，管你是谁，我的刀子就出鞘了，该杀的人就杀。其实这个亚玛撒是谁？这个亚玛撒是约押的表兄弟。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17章，我们来看25节。撒母耳记下的17章25节，亚沙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这就是亚沙龙在叛变的时候。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这亚比该与约押的母亲希鲁雅是姐妹。我们刚刚有讲约押的母亲叫做希鲁雅，希鲁雅有一个姐妹叫做亚比该，亚比该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玛撒，所以他亲手杀了他的亲兄弟，是他的表兄弟。挡在他前面路的人，不管你是谁，就算你是我的亲朋好友，我也把你给杀死。这个就是约押，没有挡到他利益以前，他都可以跟你讲道理，他的表现好像都不错，懂王的心意，懂人民的心意，懂神的心意，但是挡到他自己的利益，他管你是谁，他就把你给杀掉。但我们为什么要讲，我们应该要把神国的利益摆在你个人的利益之前？好，我们来看一个领导者，我们来看民数记的11章。民数记的11章，我们来看29节。民数记的11章29节，好，29节。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有一次神把这个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这些人，那其中呢有两个人好像没有停止说这个受感说话，那这个约书亚就很紧张说，摩西啊，赶快禁止他们。但摩西跟约书亚讲，你为我的缘故嫉妒别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摩西也是很有才能的人，他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但是他的心愿是什么？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很好的表现，不是只有他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2章。腓立比书的2章，我们来看第3节。第3节，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把神国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前。如果对神国大业有帮助，功成不必在我，看别人比自己强。约押他这点他永远都做不到，只要有人挡住他的利益，就算对团体有帮助，他也会把他给毁掉。摩西不是这样，就算不是透过我，我隐藏了，只要神的团体好，就是一件好事。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要在那边结党纷争，我们要懂得欣赏别人，只要对神的团体好，只要对我们所在的团体好，我们就该退的时候就应该退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从约押看到的第二个教训，我们要把神国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前啊！我们讲最后一点啊，约押啊，元帅约押，他是忠臣还是叛徒？我们已经讲，从他的表现，他最后就被定义成一个叛徒啊！他有很好的表现，但是从他几个关键的点看来，他把他自己的利益放在神国利益之前。所以我们从他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王权这个继承的时期，我们讲最后一个教训，你不真正顺服终必遭报，不真正顺服终必遭报。我们看这个 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看回来列王记上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七节，刚刚有读到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第七节，亚多尼亚与希鲁亚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约押选择在大卫这个身体残弱的时候帮助亚多尼亚，为什么他这样选择？我们不知道亚多尼亚许给他什么样的好处，但是后来这个约押选择支持亚多尼亚。其实大卫，我们之前讲过，大卫曾经早就立所罗门为他的接班人了，甚至在公众的面前都有这样的宣言。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的28章，历代志上的28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历代志上28章第一节，大卫还在世，身体还健壮的时候做了这个动作。28章1节，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人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我们再来看第五节，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的。大卫其实在众人的面前曾经讲过，所罗门就是接班人，因为这是神所说的。但是你今天约押为什么还敢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所以约押最后人生的结局是自己找的。我们看回来列王记上的第2章，当约押被杀死的时候，这个所罗门怎么讲？列王记上的第2章，我们来看34节，我们从31节开始看。31节，王说，这个是所罗门王，王说你可以照他的化形杀死他，将他埋葬，好叫约押流无辜人的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的，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义铁的儿子亚玛撒，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故此流这二人血的罪必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当所罗门把这个约押给处死的时候，他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为什么？这是约押你自找的。你前面不顺服大卫就算了，你到后面还自找死路，支持这个亚多尼亚，那你不是逼所罗门上任一定要处理你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最后来看罗马书的第2章。罗马书的第2章，我们来看第5节，2章5节，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还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其实约押啊，他在这个人生的阶段，他常常做一些不顺服的事情，一直到他最后一个阶段，他都做了错误的决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第四节说，不要藐视神的恩慈。神现在不出手，不是不惩罚你，不是说你不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不要积蓄神的愤怒。第五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约押在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积蓄神的愤怒，积蓄大卫的愤怒，积蓄所罗门的愤怒。所以最后审判的日子来到，那是他自找的。所以我们从约押的生命最后一个阶段看到，我们要真正的顺服，因为你不真正顺服，终必遭报。现在没有动你，是神给你机会。你一直持续的做这些不好的事情，你就会像约押一样，到最后自找死路。你不要怪别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元帅约押，纯粹以能力来讲，我们一开始有讲，能力非常的强，军事能力很强，很勇敢，很聪明，知道别人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关键的时候，他总是选错。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以前，放在神的利益以前，所以他一直不顺服，到最后他的下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从约押的生命看到，我们要学习放下仇恨，不要追求个人利益，要以神国成长为优先，最后要真正顺服才能蒙福。